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早安你好，我是 Elena。 说起节日性呢，为指甲换上这个新衣裳呢，已经不再是女生的专利了嘛。那我身边呢，其实就有不少的朋友啊，无论是男生女生啊，可能他一两个星期呢就换一次美甲的这个样式啊，或者做一些护理的。了解到这个美甲师呢，做一个带花样的这个指甲哦，真的是专注在于这个设计啦，还有这个手艺方面的。同时他们呢也是会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美甲这个行业呢你了解多少？那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呢，就有请到了美甲师 Elaine 带我们了解更多。你好 Elai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aine。
那 Elaine 你身为一个美甲师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美甲的呢？
我应该没有记错，我是21岁进入这个美甲行业，到今天应该有7年了吧。
这样你是因为那个时候然后对他感兴趣的？
应该是我从我中学开始就感兴趣，当然毕业后就没有直接接触这个行业，是之后才接触。可能我觉得美甲行业对我来讲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这样美甲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对美甲的意义不在于服务顾客的那种满意的程度，可能我是比较喜欢美甲行业，是因为它可以去比赛，可以，你可以去参赛跟，外国外地的美甲师交流，对，不一样的地方的美甲师交流，去比赛的那种心情跟你拿奖的心情，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定义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可能我比较喜欢那种美甲比赛的过程。
就是 Elaine 可能真的是非常享受这个当美甲师的这个，可能你赢奖啊，
对对对，
你去参赛拿着自己的作品去参赛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对不对？
对对，那种成就感。对，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这个小时有 Elaine 美甲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美甲师的行业。那 Elaine 你觉得要当一个合格的美甲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抗压能力要强，也要有耐心，然后审美观也要很强。每个人的审美观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自己找出自己喜欢的风格，当然不是说有每个人的审美观都不一样，还是要得看自己的审美风格了。只要你想学，不管什么条件都可以的啦。也没有一个定义的。
像你身为这么多年的这个美甲师啦，就是有什么美甲的经验呢是让你最难忘的？比如说可能你遇到什么毕生难忘的顾客，还是什么比赛等等？
那比赛的经验会比较多一点。有一场我是在韩国比的，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去的，去了之后当然比赛项目就是有分可能很多项目吧，我可能我一开始去比之前我只报了6项，我去到我才知道我要参加11项，因为我没有准备。哇，当下应该很想去大哭吧因为刚好那剩下那个我没有报都是动态的，就是说现场比的，所以我觉得还好。其余我报的6项都是静态，因为静态都是在比赛前就在自己的那边完成才带过去嘛，所以当时可能就没有办法，你只能硬着头皮去比。我记得第一场我就哭了我比第一场动态的我就哭了，因为在韩国嘛，可能沟通方式也是有点不一样，可能比那时候第一场比赛时间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最后一排的参赛者全部都不知道时间开始，因为他们也没有说开始了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全部还坐在那边原地等，然后结果过掉15分钟了，而且那一场比赛我记得他只给30分钟要完成，其实30分钟是够我们完成，但是已经过了15分钟，剩下15分钟我们才开始，那个时间很赶。然后我记得最后一排全部做完之后，旁边全部参赛者都一起哭，幸好还有进前三。
这样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耶，就是虽然你用的这个只有15分钟完成，可是还是进到这个前三名。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Elaine 啊，我真的非常的好奇，就是你是从哪里会取得这些灵感的呢？因为看到你有许多不同的这些美甲设计的。
其实灵感都是从比赛跟很多个美甲师交流过后，大概就去看不同国家的美甲设计图啊，然后去看每个人的风格。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小红书啊，
对
啊这些地方看设计嘛。
就是你看到了这些设计了之后呢，你还会再进行的怎样改变啊？还是说
还是会以自己喜欢的风格再去做一个调整，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风格，不会完全就说像比如说人家做的设计只是这样，然后我就跟着就一样，不会，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 让我觉得好像有成就感或者是什么，这样就等于是抄袭别人的设计嘛。
这样你对你自己的可能风格上面呢、啊、你有很大的要求吗？很像说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什么程度？
程度当然是要精致吧，因为你毕竟人家花钱、你还是要做到最好的给他。
对
我本身顾客对美甲也蛮有要求的，所以自己还是要得要很强才可以。
所以我相信美甲师肯定也是有不少的压力来在这个方面，因为你要做到非常的精致，又要符合这么多人的这个需求。
对对对，因为顾客本身的审美跟美甲师的审美可能不在同一条线上。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AS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早安，你好，我是 Elena。 这个小时有请的是美甲师 Elaine 来跟我们分享跟美甲有关的知识。 Elaine， 民间呢其实很常就有听到这个说法，就是美甲做多了呢会很伤害这个指甲的健康度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还蛮多人问的。
对啊，
因为 也有千万种问题，比如说人家说长期做美甲指甲会变薄，然后指甲会脆裂这种问题。其实这个如果有去真正去给比较有经验的美甲师来说，他会跟你讲指甲薄不是因为你做了指甲而变薄，它是因为你本身可能本来就那种厚度，然后你突然间在你的指甲上面加了一层 overlay 啊凝胶啊，就好像你穿了一层衣服一样，它就比较硬，然后你习惯一个月都在用这个指甲，然后突然就卸掉又倒回自己的原甲，你就肯定会觉得自己的指甲薄，但它不是因为你做了指甲卸了之后变薄。当然也是有很多原因，就是有些人喜欢抠指甲，扒指甲会很伤指甲，是因为你扒了之后你本身指甲会给你剥掉一层，然后它就会很多那些裂痕。所以为什么人家总是觉得指甲很容易裂，就是因为这样，还是乖乖去卸指甲。
对，就是那种不正当的那种不正当的可能卸甲的那种方法，比如说我们自己去拔的，这样才会影响它的这个指甲的健康度，对吧？
对，然后很多也是因为可能经验还不足，卸甲也比较粗暴一点，然后就导致本甲受伤也会有，指甲变薄还是自己也得去保护。这种有正当的卸好过后，你的两三天可能做东西要稍微小心一点，然后慢慢去习惯回你自己的本甲的厚度，这样你就会觉得哦还好一点，不要一下子就粗鲁做东西，肯定你会不适应你原本的指甲的厚度。
这样其实无论是顾客也好啊，还是美甲师都好，就是我们在这个做美甲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考量的一点就是这个美甲师的经验。一方面呢，就是你呢千万不要伤害你自己的指甲啦，就是做完美甲之后呢，还是不要去自己去拔啦去卸掉这样子的，最好的呢还是去找这个美甲师。
TFM iASU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将身为有经验的这个美甲师呢，有什么想要对有兴趣的朋友分享美甲师该怎么样去发展，然后应该如何的去做这个职业的规划呢？
觉得要不断的去进修，不断的去学习，不要停留在比如说你只学了一堂课你就去做顾客，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还是得对顾客负责任，对你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是一个责任。如果刚刚出来的美甲师，就是说像学徒啊，刚学完刚毕业的，最好还是去正规的美甲店去上班，拿一个经验，之后如果有想要自己出来发展啊，做顾客啊，等经验足够再出来发展，慢慢吧，不要太紧张就出来做顾客。
这样 Elaine 有什么可能建议他们有兴趣的人可以在起步的时候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起步的时候应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想要学美甲，可以多去观察自己地区的好像美甲学院啊，还是有教课的老师，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上课的内容啊，他们之前学生的作品啊，这些都很重要。当然老师本身的技术含量也很重要，然后自己本身的资金不是说一定要很有钱，但是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去选你适合的老师也很重要。
这样其实真的是不简单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像 Elaine 建议的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从观察身边的这些美甲学院开始，然后呢当然技术含量呢你也是要选择对的老师的，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不要说一下去就报一个很大的课程， 也有可能你今天上了一个星期的课，你真的你才发现原来美甲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容易，也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喜欢，那就等于你在浪费自己的金钱，浪费自己的时间。对，所以我说一开始先去survey好好，确定自己真的喜欢才加入这个行业。
我真的觉得 Elaine 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了，就是我们有兴趣的时候呢，不能够马上就下定论了，就是还是要经过不断的可能每一个阶段啊，去慢慢的找寻这样子。
当然我也很支持现在的年轻的，当然也不是只有女性，但也很支持现在年轻的男性女性都可以去看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其实很不错，因为现在也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做指甲，男生也可以。
对啊，只进行这些护理啊，
对对，
对
对对，
可能对这些护理啊，还是美甲的一些方面的这些知识呢，其实现在的人呢，真的都是蛮开始慢慢的开始注重了。
对对对，其实你会发现现在的，比如说古晋的美甲行业，其实也开始慢慢的注重这个服务行业，这些护理行业都很注重，连设计这些都很注重，不像之前可能比较不注重这些东西。
这样就非常谢谢 Elaine 呢，其实今天就带我们了解了这个美甲师的这个行业啦，真的是各行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辛苦啊，还有他们不断的背后付出的这些呢，你们都是看不见的，所以呢非常感谢 Elaine 跟我们分享，谢谢你。
好的，谢谢你。